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2月10号，公元2010年1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明日抵达中国，展开第9轮藏中会谈；谷歌事件引发国际关注，中共密集回应网络自由之说；世界各地藏人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加拿大藏传佛教资源中心网正式揭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鲁智坚参和驻欧洲特使吉桑坚赞率领的特使团，明天26号抵达中国，将展开第9轮藏中会谈，以找到解决西藏局势问题的办法。达赖喇嘛办公室今天发表声明指出，两名特使在资深助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外交秘书长阿提夏登兹聘措和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普琼次任以及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秘书景妹巴散共3人的陪同下，将于明天抵达中国，会晤中共统战部官员，展开第9轮藏中会谈。声明说，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0次会议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托仁波切的主持下，从本月20号到21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举行。该会议为下轮藏中会谈的准备做了全面讨论。桑托仁波切和2位特使本月22号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做了汇报，并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指示。有关本次藏中会谈内容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托仁波切今天25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第9轮藏中会谈是根据第8轮藏中会谈所涉及的议题继续进行讨论，但是这次会谈的举行并不代表会有实质性的成果，我们对此也不抱什么希望。这是藏中会谈中断15个月后的一次延续，而这一长时间的中断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各界的担忧，因此这次会谈可消除国际上的忧虑，同时期待就西藏和中国国内发生的状况以及中国方面对问题的处理方式等多个议题上能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
南桥今天蒙古就脱了，德里帕族东等东土呢，各级县呀等，新竹县各个要不就用热气油。
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8轮藏中会谈中，达赖喇嘛特使团向中方领导递交了一份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呼吁中方在藏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但是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伟群全盘否定该建议，并多次指责说达赖喇嘛的真正用意是寻求西藏独立，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一直积极推动着会谈的举行，并期待中方理性地解决西藏问题。桑托仁波切向本台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对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方面没有任何附加的内容要谈，更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桑托仁波切说，
三家一家的罗蒙古几个人的
该建议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以及共计7次藏中会谈所涉及的内容方面下的结论，也是最后的总结，在此方面没有任何需要附加或者让步的余地。但是在这一建议上，中方因为误解进行了很多歪曲的指责，因此这次通过特使团就中方对该建议有不理解的地方做详细说明，我们也期待能够消除中方的误解。这次会晤是2008年11月以来藏中关系中断15个月后的首次接触，同时也是2002年以来的第9次谈判。桑托仁波切透露，达赖喇嘛特使团明天将从中国湖南省开始进行参访，之后将前往首都北京，但没有计划到西藏。结束会谈后，特使团将于下月初返回印度。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互联网搜索大引擎谷歌近日宣布不再配合中国审查网络信息后，引起了全球各国政府与人权组织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于本月21号敦促中国当局就谷歌事件展开调查，而上述行径却触怒了中国政府，并否认中国政府参与针对美国谷歌公司的网上黑客袭击。据英国广播公司消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昨天24号分别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就网络黑客攻击和中国互联网管理发表了评论。中国工信部发言人说，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则表示，中国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消息指出，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本月22号要求美国停止利用所谓网络自由问题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连续发表文章抨击美国在网络自由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消息还指出，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讲话之后，中国一直试图低调处理谷歌事件，但是从上周五以来的中国官方和媒体言论来看，谷歌事件有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长期影响。请继续收听新闻。世界各地藏人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上周六23号，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境内外藏人在印度北部达朗萨拉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和日本等地的流亡藏人也举行相关活动，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新德里流亡藏人于本月23号举行了现代流行藏装展览活动，这一展览活动是由全球西藏专业人士人际网主办。主办单位联络员拉巴次仁向本台介绍说，全球西藏专业人才网在印度、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分社机构，因此我们把1月23号作为西藏专业人才日，在新德里和班加罗尔等地举行相关活动，包括歌舞节目、服装和绘画展览，希望把这一专业人才网得到广泛宣传，更多的专业人士加入这一组织，以及为了响应和庆祝西藏流亡政府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西藏现代流行服装设计师次仁须杰向本台表示，
我是土路的人了，其他你土路能就巴蒂兰那边去了，今天能就 market 了票我等个现在等这个空间有那地方的。
在这次西藏流行服装展览活动上，展出了多样在不同场合所要搭配的各种新款服饰，造诣上体现了流行特色。他还表示，由于这次西藏流行服装展览活动属于首次，心理上有点紧张，但对这次活动感到非常满意。此外，居住在日本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日本人士也于本月23号在首都东京集会，念诵经文等方式举行了庆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拉巴措国在集会上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和谐所做的贡献，并祈愿海地地震受灾者早日脱离苦海。同样，美国纽约和新泽西流亡藏人也通过载歌载舞等方式庆祝了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境内外藏人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加拿大佛教徒建立的藏传佛教资源中心网，由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以发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该中心的致辞正式进行了揭幕。 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消息，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在上周六1月23号已发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致辞，为新开设的藏传佛教资源中心网站进行了揭幕。达赖喇嘛在该致辞中特别提及当前西藏境内的宗教自由状况，并指出除非西藏境内有自由，否则藏传佛教在西藏是无法得到昌盛和发展。达赖喇嘛呼吁佛教徒应该协助为西藏带来宗教自由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藏传佛教资源中心希望佛教徒响应达赖喇嘛的这一呼吁，消除佛教徒之间的一些误解，并强调佛教与政治活动是不可兼容的。该委员会执行主管德莫德·特拉维斯表示，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在内的所有团体以及加拿大的所有佛教徒有共同的责任，通过相互合作协助改善西藏境内的宗教自由状况。他说，600万西藏人民值得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的声援，无论是参加一个烛光集会，协助组织一个活动，在寺院发表演说，或者给所在地方的议员致函表达情愿等，都可以起到作用，因为藏人迫切需要我们共同发出的支持声音。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对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年对西藏佛教僧侣持续加强严控表达担忧，并引述美国国务院的2009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在西藏境内严加限制寺院的佛事活动及僧侣数量，强行展开所谓的爱国教育运动，同时严厉惩罚所有对达赖喇嘛和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切尼玛表达爱戴和崇拜的僧俗民众。藏传佛教资源中心开设在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的网站上，收录了该委员会与达赖喇嘛的访谈、短视频、报告，以及有关西藏境内宗教自由状况的最新讯息。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是由生活在加拿大的藏人和非藏人联合建立的一个独立性非政府组织，目的是在继续关注人权受侵犯和缺乏民主自由的西藏。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戈桑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回应北京所谓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
以在长期的耐力和适应性来讲，没有一个帝国能与宗教和人类心灵的力量相比。这点满清皇帝康熙是理解的，他写给第七世达赖喇嘛的信中说，达赖喇嘛编织一切像日轮悬空，不能被手掌遮蔽，他的慈悲和工业之光将普照整个大地，使佛教发扬光大。达赖喇嘛关于佛教永恒信息的教导和他的个人魅力感动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民，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这些充满希望、宽容和善意的信息通过前来印度聆听尊者教导的普通中国人，正在逐步进入共产主义帝国。今年八月初日内瓦举行的汉藏对话会议共识文件中，百余名汉藏与会者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创造条件，以便达赖喇嘛尊者有更多的机会向各界华人宣讲他的价值理念，为华人的精神重建提供机会，并声明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家园的神圣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宗教力量心酸地显示在2006年，这一年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圣地阿迈瓦迪传授十轮金刚灌顶，藏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其中包括8000多名来自西藏的藏族和中国大陆的几百名汉人，感受法路。法会上，达赖喇嘛敦促西藏藏人不要穿兽皮衣服，并要求把这个信息传给西藏境内的藏人。一周之后，西藏各地的藏人纷纷烧毁了衣服上修饰的价值昂贵的兽皮。西藏人的这个举措可以显示他们对达赖喇嘛的热爱，即使这些都不足以证明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那么解决问题的简单的方式是，中共当局可以让西藏人民举行全民公决，让他们决定谁是自己的合法领导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丁磊。